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起来这里庆祝母亲节，也是敬拜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很多弟兄姐妹如果认识我的都知道，我喜欢一些很可爱很有创意的东西。有人走到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就觉得怎么放了这么多奇奇怪怪不同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些奇怪有创意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也有很多那种就是设计很特别图案啊花样的 T-shirt， 就是那种衣服的图案。其中我有一件衣服的图案是这样子的，上面有一只大家用一点想象力想揣摩一下是什么样子，有一只绿色的有点像是怪兽或小怪物小恶魔的一个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用很多的线条穿插这样子在编织上面然后穿插，然后这很有意思这一只小怪兽中间呢有一颗红色的爱心。然后呢我们家先生呢他就一直觉得我很奇怪，他一直不太懂说为什么你喜欢这件衣服，欣赏这件衣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一天呢我就心血来潮我就自己觉得我自己是哲学家，就那种很有哲理的，我就开始跟我们家先生解释就解释一番。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在每一只的恶魔里面每一只恶魔里面它都有一颗温柔的心，都有一颗温柔心。然后说完我就很得意我就沾沾自喜，我就说星颂真的是太有智慧了这么把这个一个这么简单的这个图案然后描述的如此有意境。因为好像在那个真实的生活里面至少我们的经验中我们都遇过那一些好像是外面充满着防卫充满着武装充满着各种情绪的人，其实他内心常常是有满满的情感想要表达，但是他却不知道要怎么说出口，有的时候还会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那一颗温柔的心好像就被那个外面的那个小恶魔被遮蔽了，好像让人不容易发现。那没想到我就说完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很不错的言论我们家先生就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他就默默地回答了另一句话，他说每一颗温柔的心外面都有一只恶魔。然后我就一惊，我想然后我又一边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然后一边觉得其实还蛮好笑的也很真实因为其实的确很多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动机那个温柔的心却因为我们各式各样的焦虑纷争然后各样的分心甚至竞争执念好像都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单纯。每一个恶魔里面都有一颗温柔的心，每一个温柔的心外面都有一只恶魔，到底谁说的比较对呢？如果套用到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来思考这一位精明干练的马大，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新的不一样的联想。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不是要来这里歌功颂德母亲的伟大，但是我们也不是要来否定母亲在许许多多人生命中那个重要的陪伴还有贡献。其实我们反而是要期待透过这一段经文，这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生命中这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阶段甚至是不同的侍奉。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我们的父亲母亲，现在也有许多人身为父亲母亲，未来更有许多的人将成为父亲母亲。不止如此，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也都会透过侍奉透过服侍来成为他人属灵的父母，以基督的爱来牧养群羊。但在其中的关键是在这个看似又大又难却又尊贵无比这两个的角色当中，我们怎么样再次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在那个人的不完美当中看见神恩典的记号，去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使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期当中，我们能够相聚在你的家里，一起敬拜那一位赏赐生命的主，也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 主，愿你的圣灵就对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说话，使我们再次被神的爱所触摸，使我们被神的恩典所激励，更教导我们时时定睛于耶稣基督身上，不受到各样繁杂事物的干扰，而能全心跟随。主，愿今天的聚会成为我们众人蒙福的机会。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很有意思哦，他就清楚指出了马大的情况是什么。他接待了耶稣到家里，很特别的是在原来的经文第39节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个字叫做也，在他原来的经文里面有一个也字，所以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玛利亚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到。他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是什么？好像是玛利亚也在耶稣脚前，所以好像是在从一开始起初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都在耶稣面前，都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话。只不过到了第40节之后，话锋一转，马大可能因为他身为家里的主人，所以他肩负起一些责任，所以他就被拉走，带到别的地方，他需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他可能因为各样不同的琐碎的事情，所以他心里就开始忙乱。这个时候呢，他又看见他自己的妹妹不帮忙，所以他心里就有很多的埋怨，开始向耶稣去诉苦，然后想要找耶稣来评评理。教会哦很好玩哦，星期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团契哦。这个团契主要参与的人是我形容叫做年轻的夫妻哦。在当中大家可以很真实的去分享夫妻关系或是教养孩子面对的这些不同的议题哦。团契中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件事情哦，我们说有三种家电可以拯救婚姻，三种家电可以拯救婚姻。这三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叫烘衣机，第二个叫洗碗机，第三个叫扫地机器人哦。我在这不是要替这些家电去广告或是宣传哦。而是其实在很多人的经验当中，他都发现常常我们跟马大很像，本末倒置，我们都把我们生命中最精华的时段留给了晾衣服、洗碗还有打扫，却把那个品质最差的时间留给我们自己的配偶还有我们的孩子。更可惜的是，很多时候当人深陷在其中还常常不自知，就会像马大在指责玛利亚一样，我们会因着我们的配偶不照着我们的期待来帮忙做家事，我们有各样的埋怨，我们有愤怒或是各样的苦读。其实在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因为这个故事它仿佛就是在反映我们平常的生活。马大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去准备饭食，不是因为他以实际的行动去服侍，也不是因为他思考很周延或是他准备很周全，而是在那个过程中一点一点一点渐渐变质的心。马大其实跟我们一样，他一开始是有好的动机的，他乐意去接待耶稣，他也期待将最好的可以献给神。只可惜因为他求好心切，在各样的忙乱当中，他开始把焦点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了他手中的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再从他手中要完成的这个任务转移到去完成这个任务的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有很深刻很类似的体验哦。当一个人他心里很纠结或是他心里很杂乱的时候，落入那个思绪烦扰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掉入那个比较还有埋怨的试探当中。这个时候呢，那个坐在耶稣脚前听讲道的那个玛利亚哦，她其实就是扫到台风尾哦，她就成为箭靶，她就成为那个被马大拿来比较攻击然后不满的那个对象。马大在这个繁琐中的这个焦虑烦扰，使他忘记初心，忘记当初那个接待耶稣的那个热情那份喜乐，他忽略了那个跟耶稣基督相聚的美好。在马大的心中，整件事情的焦点就从耶稣的身上，从那个爱的款待当中转变为代办事项，转变成工作分配的清单。 虽然这个故事我觉得它只有短短几节，但是它其实我常形容它很像一道光，它就照入了那个人心中最真实的那个面貌，那个真实的样貌。所以如果我们从稍微大一点的上下文来看，在路加福音前面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当时有律法师他就来询问耶稣如何能够承受永生，所以就出现了一段很有名的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你的神，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诫命。接着出现了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在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教导人要去爱邻舍的精神，然后让人去思考谁是我的邻舍，然后透过那个爱的行动反映人里面内心真实的情况。前面这两件事情你会发现它都有一个很强推动的力量，要人照样去行，要人照样去做，经文很清楚在讲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前面这两个事情跟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个故事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从那个最大的诫命建立了爱神爱人的根基之后，它进一步往前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指导我们，我们应该要照样去行，我们应该要有实际的爱的行动。但是到了马大的这个心路历程里面，却进一步提醒我们，光有外在的行动其实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分心，我们会为了外在不同的事情我们会思虑烦扰，但是耶稣却关注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引导人好像把焦点再转回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可以进入一种更专注更深刻或是更蒙福的侍奉。马大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其实跟我们生命中的情况非常非常类似，有高低起伏，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火热，我们为我们可以服侍可以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觉得非常开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有很多的思虑，有各样的繁杂。但是主耶稣却在这里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主耶稣用三个很宝贵很重要的回应来跟他的儿女互动。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主耶稣他看清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主耶稣看清楚真实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41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41节的经文，如果你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41节，请。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好，耶稣看清楚那个真实的情况，耶稣的我形容耶稣的眼睛其实是明亮的，他知道一个人生命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他不是只看表面说这件事情完成的怎么样，这个业绩怎么样，或是你们的成果表现怎么样，耶稣其实更在意人内里真实的面貌。 我常常在揣摩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玩哦。如果我跟耶稣一样，我是一个拉比，或是我是一个被别的教会接待的一个牧师传道讲员这样，有弟兄姐妹为我忙进忙出准备大餐给我吃，其实我当然很高兴嘛，对不对？我真的还会去顾念到这个人的预备者的心路历程吗？我觉得耶稣非常特别哦，耶稣来不是要来享受服务的，他也不是要来评估人功能性的贡献是怎么样的，耶稣在乎的是人本质性的生命状态。当马大他满满的道出他的情绪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他说，主啊，我妹妹只是坐在这里，我一个人却要做所有的事情，你觉得这公平吗？其实这另一个翻译很有意思，你会发现耶稣不是只听这个人的一面之词就认为这是所有的真相，耶稣也没有在这里被人的情绪牵着走。我们的主他没有因着压力，因着威胁，因着其他人的期待而冲动行事，耶稣敏锐于人真实的光景，他在意，他也了解马大所面对的信仰危机。在我全职侍奉这15年来，我觉得我学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都在不同的信仰阶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着我们自己版本的故事，说着我们自己看到的问题。想当然尔，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我们个人所认定的真相高低起伏。大家都说着自己的观点，而大家也没有在骗你，但是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牧养与关怀的目标不是为了要让人感觉很舒服，或是要满足人一切的期待或是想要，而是要使人生命得到益处，逐渐长成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他敏锐于人真实的情况，他不会因为那个外表的言语或是情绪，然后好像他就被操控，他反而看见人生命真实的光景。好，耶稣用三个很宝贵的回应来跟他的儿女在互动。我们刚刚说第一个，他看清楚真实的情况。第二个，耶稣做的很特别的事是，耶稣不放弃对话的机会。耶稣不放弃对话的机会。我们再看还是41节的经文，经文记载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段经文的表达，马大马大，耶稣竟然连续叫了两次马大的名字。其实你回顾圣经中的人物，有哪些人会连续被叫两次？可能你想到的就是那个大马色的路上那个遇见耶稣的扫罗。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我尝试在揣摩这个场景，到底耶稣呼唤的声音是越来越大，还是耶稣呼唤的声音是降低音量然后越来越深刻？耶稣的呼唤是带着公义，带着能力，或是是带着温柔，带着接纳？是带着那个提醒然后要画下一个界限，还是是在以那个说不出的叹息在等待？似乎耶稣在呼唤马大名字的时候，他想要耶稣想要去吸引马大的注意。马大在这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名称代号，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替换譬如某某鲑鱼名字的东西，不是。相反的，马大代表的是这个人，代表的是耶稣所在意的，耶稣所关心的这个独一无二而这个不能被取代神所爱的孩子。在这样的呼唤当中，其实耶稣当然有想要指明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耶稣更想要直接与人对话，耶稣不放弃对话的机会。在家庭、在职场或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是因为种种的考虑，我们却常常选择不要去跟当事人说，或是更消极一点，我们会躲在背后偷偷的评论。为什么我们不去说呢？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们害怕破坏彼此的关系，而且其实没有人想要当那个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面 的老鼠们，因为我们觉得这不是我权责范围里的事情，我们觉得因为我不想要被当成风纪股长，当成纠察队，我们甚至更不想说我如果怎么说，我怎么做了，我被当成法利赛人，贴上法利赛人的标签。很多很多的因为，很多很多的害怕，使我们选择沉默，选择在背后议论。如果今天我一样看到马大的情况，我最简单的回应方式就是我就找另外一个人，然后就跟他说，我就说嘛，就叫他不要忙进忙出啊，就应该好好听耶稣讲道啊。这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一来我不需要与马大建立任何的关系，我不需要去承接他的情绪，万一马大的服事以后出了问题，我还可以光明正大的说，我早就说过了，我早就知道了。经文中给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他却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和人互动，他不放弃对话的机会，即使对方有情绪，即使对方有生命的议题需要去面对， 即使对方在破碎当中，耶稣仍旧在爱中去建立一个对话的空间。他直接跟当事者说，代表他真的关心，真的在意，代表他选择他不在背后议论。其实这样的表达需要极大的勇气跟智慧，更需要如同耶稣的爱。不放弃对话的机会，陪伴人一起走一段生命的旅程，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好，耶稣用了三个很宝贵的回应来与他的所爱的儿女互动。第一个，他看清楚真实的情况；第二个，他不放弃对话的机会；第三件事情是耶稣他专注于永恒的价值。我们来看42节的经文好吗？我们看42节的经文，我们一样一起读42节的经文。42节的请。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价值？什么是不能够夺去的？上帝怎么衡量？我们又如何衡量？经文中提到，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有的经文版本翻译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玛利亚已经找到了，玛利亚已经发现了。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的翻译的描述，他描述的那个画面是好像在人生的那个寻宝的当中，他发现哪一些是赝品，哪一些是真正的宝物，所以他选择去关注那一些重要的事。永恒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顾名思义，永恒的价值就应该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就不是这一顿饭是不是色香味俱全，这一次的聚会是不是带得很精彩，或是我的小孩是不是9点以前睡觉。其实它相反的，它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彼此的关系是在永恒中能够被神所纪念。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成为罪人的朋友，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愿意与我们这一些破碎的人建立友谊，更透过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神连结。其实这份友谊是上帝所喜悦的，是被神所纪念的。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常常跟马大很像，我们都是靠着恩典入门，但却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增加，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逐渐忘记那个与人之间单纯的友谊，甚至我们不小心忽略那个关系的连结。有人很讽刺的说过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在今日的教会当中，充满着愤怒的圣人走来走去，他们关切服侍神而非做神的朋友。我觉得听了以后你会觉得其实有点点难过，可是很血淋淋的一个描述，但是我却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深刻的提醒。哪些事情会过去，哪些事情又在永恒中会被主纪念？耶稣他专注于那个永恒的价值，耶稣也期待与我们建立友谊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友谊的关系，我们从人跟人之间的朋友的关系、友谊的关系来理解的话，其实或许我们会得到一点点启发。在友谊的关系里面，如果出现那一种我不想做但是我却不得不做，或是如果我不怎么样 不这样做的话，对方就他会生我的气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友谊好像就开始死亡了。其实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跟神有友谊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使侍奉成为喜乐，也唯有我们跟神之间有友谊的关系，也才有可能使我们在侍奉当中挪去那个心中各样的论断还有比较。玛利亚她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是不是也会去选择那个真正要紧的事呢？耶稣用三个很宝贵的回应来与他所爱的儿女互动。首先我们刚刚说第一个，他看清楚真实的情况，再来他不放弃对话的机会，再来他专注于永恒的价值。 其实我相信这三个很重要的回应，我们不单单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到，其实它也成为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的范例，使主的恩典可以借着我们触及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几个月前，那时候疫情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教会啊，分别跟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就在聊天。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一个事情哦，讨论什么呢？就讨论说，哎，庆祝母亲节的聚会啊，就是团契啊，大堂各式各样聚会，应该要怎么安排呢？大家就是一起脑力激荡，一起想一想。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就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就反映给我听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其中有几个想法就很吸引我的注意哦。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哦，你千万不要在庆祝这个节日的节期里面哦，邀请讲员来安排亲子教养。她说什么？因为这样子呢，会给人很大的压力，妈妈们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完美哦。这个大家先听听哦。还有人跟我讲哦，她说在那个母亲节的聚会里面哦，就做这个事情。你就安排弟兄们齁，就去照顾所有的小孩小小孩齁，让妈妈们呢可以快乐的喝一个妈妈下午茶，然后忘记妈妈的身份，然后可以不当妈妈齁。然后还有弟兄更可爱，他就默默的感叹了，他就说啊，父亲节的庆祝盛况齁，永远都不到母亲节的三分之一齁。好，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想法齁。可是在这一些声音，在这一些不同的想法当中，我有一个小小的观察，我发现即使我们信主非常多年，即使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仍然受到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不自觉的想要去追求完美，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亲，完美的基督徒，我们不自觉的好像变身为，我形容就是变身为现代的马大，我们思虑烦扰，我们不只让我们自己非常的疲倦，我们甚至很有可能按着我们的认知，按着我们的恩赐，按着我们的层次去论断别人。在教会可能有传福音热忱的人，他就论断其他人不传福音；拥有健康知识的人，他就觉得别人准备的食物不够营养，不够均衡；很会唱歌的人，他就觉得别人的音乐不入流。会不会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是，我们身上那些美好的那些亮点，一不小心反而成为我们自己痛苦的来源。我想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其实他再次提醒我们那个福音的宝贵到底是什么，是那个虽然我不完美，我却仍然能够在主的爱中完全。因为我们这一份完全是来自于主耶稣宝贵的回应，是因为在人的不完美当中，我们仍旧可以被主所认识，被主所接纳，更亲自与主对话，蒙神所纪念。这一份无可取代的爱，成为我们生命可以继续向前的动力，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关系，也促使我们懂得去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这一份与耶稣之间的友谊能够在永恒当中被纪念，它不能够被夺去，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前一阵子哦， Disney 有一部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故事它也描述什么，这个故事它就在描述在不久的将来哦，在那个人工智慧发展就是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就有一堆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反正就是人造的机器人，他们就席卷全球，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产品。所以就有一群孩子，他们是在这个科技世代下面长大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望自己可以有一台酷炫又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可以来作伴。他们期待透过这个机器人的社交平台的运用，可以带来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他们又很期待透过网络可以自己被看见，能够被关注。而在故事里面呢，有一个主角 Bronnie， 他也不例外，他很期待他可以跟别的孩子一样，能够有一台功能很强大然后很棒的机器人。 但因为他家庭的环境，所以就使得他不断的期待又不断的失望，不断的期待又不断的失望，不断的期待不断的失望。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这个 Barney 在因缘际会之下，他与机器人阿荣就是相遇了。阿荣是谁呢？阿荣是一台白白圆圆，然后构图非常简单的机器人哦。但是看相处越久，他突然觉得阿荣就这个机器人不太对劲，因为他是公司所生产的瑕疵品哦，他不完美，他常常有很多很奇怪的行径，因为这个机器人他不会遵照电脑程式里面设定的安全准则来行事。所以他会做各式各样很疯狂的事情。所以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机器人阿荣他就替他的这个 Barney 去揍了那个欺负他的人，就去打人家，因为他没有那个安全准则，所以他就去揍人家。然后呢他还直接跟 Barney 吵架，然后在面对这个当中他有各样的冲突冒险，然后闯祸，很多很多不同的事件。可是这两个人却建立起来那个无可取代的友谊。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不只是引导人去思考说社群网络的真实性，或是那个会给人带来的空虚感啊失落感，其实它同时进一步的引导这一群观众去思索那个完美跟友谊之间的关联。哪一些机器人是完美的产品，但又有哪一个机器人跟人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其实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其实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却有机会与耶稣基督建立真实的友谊。福音的宝贵就在于，虽然我不完美，但我仍然能够在神的爱中完全。这份完全是来自耶稣基督宝贵的回应，他看清楚真实的情况，他不放弃跟我们对话的机会，他专注于永恒的价值。这一份在爱中的完全激励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这个关系好像是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带来被神所纪念的连结，更鼓励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中，不管是父母不管是儿女，我们都去学习耶稣宝贵的回应，我们都去学习那个怎么去看清楚真实的情况，不放弃对话的机会，专注于永恒的价值。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教会界大家很熟悉大家也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所以你常常有机会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或是灵修的时候会听到有人分享，然后讲到的时候你都会听到不同的人在讨论这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常喜欢问一个问题，我形容叫做一个对号入座的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一定会问你说，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像马大还是玛利亚？大家真的很爱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点害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我更害怕的是什么？我更害怕的是弟兄姐妹以一种引以为傲很自豪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呢如果你引以为傲的回答说，哦，我是马大，似乎好像他说明了他没有真的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提醒到底是什么。可是有另外一些人引以为傲很自豪的说他是玛利亚，这些人又常常用经文当作挡箭牌，不想要参与实际的服事，他也不愿意做仆人，不论你觉得你自己像是马大还是玛利亚，感谢神，因为我们不是停留在现有的这个状况里面，福音不是靠着人的努力去拼命完成所有的事情，福音引导我们将我们所拥有的带到神的面前求主使用，即使它可能只是一点点的期待，即使只是我们一点点的才华，甚至只是我们破碎的心，我们都愿意交在主的手中。福音不是你卯足全力想要透过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享受那个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与主同坐席的喜悦。福音不是只给少数人，这个从耶稣而来的好消息其实是给男生女生，给父亲母亲，给儿子女儿， 给服侍的，被服侍的。福音是给那些愿意抓住耶稣的手，愿意成为神儿女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你亲自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亲自呼召我们来跟随耶稣。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生活中的繁琐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失去焦点，但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们说话，透过圣灵提醒我们自己真实的状况，也引导我们关注那些在永恒中有价值的事物。主，当世界上的人都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主，我们要向你祷告，求你赏赐智慧与勇气在每一位母亲身上。我们不需要去追求完美，我们却渴望在主的爱中得以完全。主，就求你也赏赐恩典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使我们众人同有为父为母的心，在面对主你托付给我们内湖信友堂的这人群当中，我们都付上代价，我们付上祷告，付上提醒关怀还有陪伴的代价，与人一起经历主你福音的大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愿意将自己献给主，就求主使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